concerned about my happiness. But all that thought you're giving me is conscience, I guess. If I were walking in your shoes, I wouldn't be wearing none. Are you and your friends are worried about me? I'm having lots of fun. Counting flowers on the wall, that don't bother me at all.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合官选片会，我是主持人软手的秘书。前几天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公布了第一批展映片单啊，同时也公布了天坛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名单。之后呢，北影节的刺激单元、注目未来单元的片单也公布了。至此呢，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北影节展映的最终的一个全貌啊，但是我们大概也是能够了解到今年北影节一个基本的面貌。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届北影节，比如看什么片儿，怎么看片儿，还有最重要呢，就是我们合观今年北影节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新的片目。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我的两位同事，其中一位是我们专家级的素材管理老师方老师哈。方老师驰名业内啊，他的每期谍讯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哈，他的谍讯会发在电影公众号深交，我也看到很多的读者影迷都表示这个深交谍讯是他们每个月必读的公号文章哈，非常有深度。你可以看到一部电影它的各种版本的来龙去脉，方老师在这方面有非常深的研究啊。另外我们也请到了合观观影团的掌门人 Barry， 观影团的粉丝肯定经常见到他，每一期观影团他都会在给大家发票映后啊，应该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就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今年北影节这份片单，然后呢给大家一些私人的推荐。那下面我们还是先请二位简单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方老师你先。
大家好。
非常好的声音啊，这是方老师的声音。我是 Barry， 我这个跟两位老师互相学习啊，这平时看片不太多，但是参加北影节几次了，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的这个片子。
那你们会觉得今年的北影节这个展映的水平怎么样呢？和往年相比的话。当然可能疫情期间会稍微弱一些哈，但是就是抛开这个因素，你们觉得大概和以前的整体的平均水平相比呢，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就还是保持它稳定的北影节水平吧。就是新片老片都有比较热门的，然后也会塞几部就是很少见的，也会有小部分的惊喜出现。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今年的片子可能对我来说它最出名的那些片子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是因为你看我最早在北影节18年我是看黑暗骑士，然后我看19年的话我还看那个什么2001疯狂麦克斯那种，然后在后边还有黑客帝国这样的就是特别大众的，包括它像那些通俗的比如说那个辛德勒名单那种，或者是少年派奇幻漂流那种，那可能像这次就没有那样的特别特别知名度高的，可能像低俗小说算是这种。这片单就是首先看下来哈，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看的，因为我对电影节其实就是补充我的电影知识，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是看特别多电影，所以像今年这个不管是主席这个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库斯图里卡的作品回顾展，能补充像之前资料馆可能没放的啊，像黑猫白猫它地下它就老放，之前没放的啊可以补充一下。那比如说像是这个这次选的大师回顾叫这个奥塔埃索里亚尼啊，也是之前没有了解过，所以像这种抱着学习态度去看这大师电影，当然我一次可能也就看个两三部，你了解一下，找他们最可能通俗的作品去看，然后这样也是挺好的一个补充知识的机会。那你像新片的话，这次多加了一个首映单元，像达和美邪恶不存在也是去年在影节上就是比较知名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像达和美甚至是在柏林电影节刚拿了金熊奖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快就来到北影节跟大家见面的一个片子。
这个运作周期非常短啊，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还是很惊人的哈。但后面这部片子可能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惊喜。
然后而且今年的这个特别放映单元，像这个不同于去年可能是以丝路为主，今年是有一个法国电影专门放映的一个计划，也可以补充很多，我就说吧，就我之前没看过的电影啊，所以我去排一些，将这个可以选择的空间就很大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
嗯，你每年你会看多少？大概
每年的话看二三十部啊，
嗯，
二三十部。具体的话，因为最早的北影节其实午夜场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午夜场一般它都是晚上8:45以后，可能排到11点，可能排到10点多这么一时间，那你就方便日常多排片。但是如果你正常上班的话，每天晚上最多就看一6点半的，一8:45的。周末可能看一个上午的、下午1点的、3点的、6点半。周末看5部，2天10部，然后工作日看2部。你这2周的时间最多最多可能也就20-30部啊，最多最多了。那我不能不上班了，就除非对，现在辞职马上去准备看电影。对对对。
方老师呢？方老师一般会抢多少？每年
现在就上班这种情况，一般就10部多一点，可能大概。以前上影节就那种彻底不上班的，天天在那边狂看，
四五十，
那也没有那么多，30可能有，但的确就是北影节的话，可能我就更加挑那种，就自己特别想看的看。以前上影节那种全程在那边，那肯定就是挑完自己最想看，然后就疯狂看，这里还没排片，我就看着塞一个啥片子进去。
是，
对，然后其实看不看，其实这样看，其实可能会太累，而且经常会就看到后面就已经没力气了，
睁着眼睛不知道在干嘛。
对对对对，其实所以少看一点也是好。
我是觉得很多电影其实都是那些没时间的，然后突然插出来一个空，然后去看的，就是我去发现的。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也很神奇。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叫《黑女孩》的电影，就挺短的，在资料馆
那个。
然后我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我看到底有什么电影啊？就是我那个时间正好有空，然后我能去的就是深影、资料馆、天幕、新彩云，就这几个地儿。那我就只能说从最本来就压根没想看的电影里选一个，可能觉得哎，就看他吧，这种感觉。
是，我也经常这样。
对，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结果后来他也是修复的嘛。
对，因为有些时候就是特别烦。你比如你一天5场，你都是一个地方，结果中间2场没抢着，然后你这样你就空出5个小时，
啊，对， 对， 对对对，
你就不知道该去哪了。
对，
有些时候就是要补一些奇奇怪怪的片子，但有些时候还真的是蛮好的。
对，
因为比如像北影节，它主竞赛《注目未来》，可能你第一次排的时候，你都不会去排那些单元。嗯，但是往往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你发现诶，好像这个还能看一下，那就补进去了啊。说到这个主竞赛和注目未来两个单元的这个水平如何感觉？
其实北影节主竞赛哈，我觉得一直水平保持的还可以啊，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就是那些片子就不至于到说不能看的级别。
嗯，
而且因为北影节我觉得他一直想提倡自己一个就是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影节影展，所以他在选天坛奖的时候也会考虑就各个国家的一些比较新的片子拉到北影节天坛奖来展。而且包括像去年我们自己合观的图腾也参加了天坛奖的评选，也拿到了很多奖项。那图腾肯定也是柏林主竞赛的片子，也不难看，也很好看。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天坛奖一方面是说它有一些比较新的可能没有那么被发掘的片子，另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国际的影人会来到北京，我觉得在这个映后交流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会。就是其实你像有很多大部分其他的单元的国际上的一些新片，你可能很难请到主创，但是天坛奖一般都会有主创去进行一些映后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如果有特别喜欢的题材，完全可以去排个1-2场。
但今年主竞赛应该大家最热门的应该就是3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这次还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吧，就也是挺新的片子。
啊，对，三宅唱这部新片大家确实可以关注一下哈。嗯，其实今年注目未来单元我还是有点期待的哈，因为我不知道主竞赛往年我也没有见到特别好的片子啊，但是往往可能注目未来我会发现一些很令我惊喜的片子哈，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单元它是能体现这个电影节策展水平的片子啊，虽然有些时候它确实还是受制于一些现实的因素，而且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单元它就是很多片子水平其实参差不齐哈，有些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哎这什么玩意儿，但是有些你觉得哇真的很好啊，你不知道他们怎么选的这个片儿。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存在的，比如像今年这个单元里甜蜜的东方，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片子啊，这个片子可能我估计今年电影手册十佳可能也会入选哈，就是一部非常神奇的电影，在你看之前你完全料想不到这电影会怎么样，然后看到一半你也不知道它会往哪儿走啊，就是一个无法预知的一个电影哈。它的来路很有意思，它因为实际上是从去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拿来的，然后我们知道去年导演双周换了新总监，所以他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全球挑出一些就是具有美学特点的这样的一些片子，这一部我觉得可以说就是去年当中最好的之一哈。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像这样的片子进到注目未来这样一个单元里还是挺刺眼的，就是因为它可能对我来说是太过于强了，其他的片子如果是比如你从不知道从哪儿拿过来跟这个片子放在一起就会有些奇怪，包括这个单元里还有一个片子叫狂喜，也是我去年很喜欢的一个片子，就是因为它是去年戛纳影评人周最大的那个赢家哈，我觉得也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一个片子啊。我不知道把它放到这个注目未来这个单元里是应该说这个单元策展水平高呢，还是说主竞赛很奇怪，我不知道，反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拧巴的选择。这个单元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国产影片，包括今年圣丹斯加柏林全景的那个家庭简史啊，包括去年平遥最佳女演员的那个影片《逍遥游》，包括去年金马最佳新演员的《但愿人长久》，还有一部《回声》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这四部影片，我觉得肯定如果能排进去的话还是值得看一下，因为不在电影节看就不知道在哪还能再看到了哈。因为我们合观的新片其实每年也都会参与到北影节的展映当中，然后有一些片子也会入围到他们的竞赛单元哈，所以呢下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透露一下哪些是我们合观的新片哈，其中孤身二人就是一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片子哈，但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啊。我是觉得这部片子很适合普通观众啊，它时长也不长，70多分钟，你不会看完之后累到要死，不会哈。而且它是一个冰岛片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冷，但是有一点暖啊，就是你看完之后又有点冷，有点暖，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它讲的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老头和一个很孤独的小男孩之间的故事哈，两个人之间会碰撞出一些很奇妙的火花啊。我了解到这个导演他是冰岛的一个女导演。然后但是他其实学习的时候是在纽大学的啊，纽约大学，所以我个人觉得他技法还是很纯熟，推荐大家真的去看一下，肯定不会后悔。
孤身二人是很好看的一个片子，冰岛电影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嘛，就是怎么来说，一般大家说冰岛电影哦，好像都挺严，就是冷峻的那种感觉，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感觉跟他们国家本身的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
对，其实冰岛电影通常都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有一种孤立感。
嗯，对，很疏离，因为他们就是人口少嘛，地儿又比较大，所以总是给人一种很孤独的感觉。
但是我们的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不光是有这种孤独感，还有一些很让人暖心的这个内容。
嗯，它也对我来说它也有很强的社会性哈。它会提到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还是包括难民的问题啊，包括贫富差距的问题，包括城乡的问题啊，我觉得都会涉及到。就是它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强议题的这么一个电影哈，我觉得能浓缩到70分钟里讲这么一个故事还是很难得的。
确实，
OK， 那下面我们今年我觉得可以算是最重磅的一部影片在北影节当中参加展映的，就是达和美。达和美其实真的不用再多推荐了，抢就行了哈，因为它是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刚刚获得金熊奖的影片，虽然也是只有70分钟啊，但是还是有很多过人之处。大家能想象啊，就是一部电影它只有70分钟，还是个纪录片，它拿了金熊奖，它得多恐怖。这个导演马提迪欧普前作《大西洋》也是获得了戛纳的评委会大奖，也就是第二名啊，所以也有很多人都说他之后肯定是会拿金棕榈的这样一位导演啊，所以其实大家也是可以长线关注这个人。之前我们与陈韵华老师做的那期关于柏林电影节的播客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了这部电影。这个导演他就是以一个文物的视角，以一个物的视角来展开整个这个叙述，其中也涉及到非洲当地它其实是贝宁这个国家的人如何看待自身的殖民历史还有当代政治的问题啊，一部非常有非洲性但同时也非常有欧洲性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推荐给大家看。
有的观众可能会说，是不是你这次北影节既然是荷官买的片子，是不是不用抢票，是不是未来资料馆就能放、
啊、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大家一定要听清。
就不是啊，就并不是说在这个北影节放完荷官的片子就马上可以在资料馆看到。你看最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去年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李沧东的诗嘛，就是也是在北影节先放的，然后到今年才在资料馆有放映。所以就是说这个时间的周期并不会像大家想象那么短，
诗歌应该是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你看诗已经非常快，还有很多我们在电影节展上放的片子甚至到现在可能观众也没有机会看到的，也是大有人在的。
嗯
啊、
嗯、是。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次的机会，就是说这次你这么快能从柏林电影节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你这块不放了马上又能看到，那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对。包括孤身二人也是啊、
嗯嗯、
就这两部片子就是我们自己买过来也是自己非常推荐。像达和美这个片子我自己觉得像刚才元首说的就是有这个欧洲性啊非洲性，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符合全世界人民观看的这么一个片子。因为它在我自己看的过程中呢，我是有感受到很多我自己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现在电影哈，就是我前两天还发一朋友圈，我说现在看电影其实我很难去就是评价它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怎么好哪儿好具体，但是呢我在看的过程中呢我就是有收获。就是看这部电影达和美就是尤其给我这种感觉，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的中后半段你就明显感觉它是有一些提供给我内容了，它是输出给我观点的这样一部片子，而不是说我去看过程中我会想哎呦它主角怎么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能引起我思考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它还融合了关于文物归还这么一个话题。其实文物归还你像在中国是不是也有很多文物从外国被归还回来，那我们去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事件，去怎么讨论这样一个事件，我觉得在这部影片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从中收获一些观点啊。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同时我认为它的拍摄的这个手法非常好，我觉得很好看。就是这部电影
大家都知道，其实柏林电影节的电影它就是政治性非常的强啊、嗯，所以其实像这样达和美这样的一部电影包括很多柏林电影节的电影它能够进入到北影节的选片当中我觉得还是不容易的哈。它要突破层层关卡到大家的这个面前，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像达和美，我觉得可能是今年北影节拿到的柏林电影节的片子当中最有政治性的之一啊，所以真的是不容错过。下面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两部北影节的荷官的影片啊，一个是《金色茧房》，一个是《杀死紫罗兰》啊。这两部其实也都不是第一次在国内跟观众见面了、啊、前面的这一部是去年戛纳的金摄影机奖的获奖影片呀，金摄影机奖也就是最佳长片首作哈，是越南导演范天安的作品，去年也是在平遥啊进行了放映啊。 同样，《杀死紫罗兰》也在去年平遥进行放映，也是获得了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哈。所以这两部电影其实都非常值得一看啊。北影节期间，我们也会发布导演这两部片子导演的深度专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观映像"，获取这个相关的信息哈。下面进入干货，进入干货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或者分别给大家推荐一些新片吧啊。你们最想看的新片有哪些？
首先当然就是之前聊到了维克托·爱丽丝的《闭上眼睛》肯定是首选的首选，因为我刚好就是一直忍着没看，就刚好等到了大荧幕。
Victor Harris 的这部《闭上眼睛》其实也是去年最好的电影之一啊，它是入围了去年戛纳电影节的首映单元，然后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啊，因为当时据说福茂把这部片子压住不让进主竞赛，不知道为什么哈，所以就是让 Harris 非常不满哈，但是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大家还是能够看到这部电影在去年是我觉得肯定是最好的一部之一哈，所以今年来到北影节进行展映，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大银幕看这部电影的机会。
嗯，然后就是蒙蒂格的柯南，就我觉得这片能放其实也挺神奇的。蒙蒂格看过他之前的作品都知道他的片子尺度极大，各种东西都沾了。
是。
但是就是他的画面特别绚丽，很适合在大荧幕观看。
这部新片是其实也是去年入围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蒙蒂格这位导演其实也是近年来我觉得最受关注的一位导演哈，比如像电影手册，法国的电影手册就可以说是钦点他，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新一代电影人当中的那一位啊。当然这里面其实也包括特里耶就是坠落的审判的导演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现在的法国电影界对蒙蒂格其实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关注的哈。他的这部电影我觉得是非常有想象力，但与此同时也非常恶心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再饭点看，千万不要再饭点看，因为里面有食人的部分而且很长，所以要避开饭点去看这部片子。
然后境界这单元同时还有威廉姆斯的人类之间三，这个导演如果是喜欢实验电影的话，就大家可能会对他比较熟悉。前两年北京国际短片联展有还做过一次他的短片集体的一次回顾，他的片子肯定不是非常大众了，但是如果对这种类型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这个片名呢是算是三，他并不是第三部，他其实就只是
叫三
而已。
这个据说这我也没看到这部片子啊，但据说也是去年新片里的神片哈，是去年洛迦诺主竞赛入围的一部电影，也是圣赛的开放电影大奖啊。我就是我能看到连这个海报剧照都非常扭曲啊，所以也是很期待到底能看到一个多奇怪的东西啊。但是还是再度提醒，这部电影可能会非常奇怪，所以一定要慎入。
是，就他之前的片子也都是这种特别实验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就有片子就是可能就全片拿了一个 VR 摄影机在拿来晃来晃去这种拍了一部短片，但是就非常有意思。他的片子都是如果愿意接受颠覆一下自己对于普通电影常态的那种状态的话，那些观众可以试一试。
就着这个话题啊，其实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电影节呢它其实会照顾不同类型的观众，建议就是大家最好不要跟风去买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像一些电影公众号它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电影哈，但这些电影呢它的推荐人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啊，如果你跟着他去看电影你可能会非常累挺。比如像前两年我印象非常深啊，阿尔伯特·塞拉的那部《岛屿上的煎熬》哈，大家看完之后就是一心滚粗哈，但其实可能不是电影的问题啊，包括去年的那部《小世界》啊，也是被电影公号炒到爆火，买不着票，买好不容易买着，然后进去看，看完之后睡了八九十分钟啊，你会很难受啊，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就是自己做攻略啊，不要人云亦云啊，不然就会非常失望啊。如果你要非得去关注电影公号给我推荐了什么，那我就要看什么啊，也是 建议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啊，因为电影就是这样，有这种有那种，什么样的都有。可能就像听音乐是一样的哈，比如说我喜欢听古典，我喜欢听流行，那有人推荐你去听古典，你可能没听过古典，但可能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这样也不至于受伤啊。电影节其实它比如也会提供给就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电影，比如说你看嘉年华这个系列当中就是有各种火影忍者，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去碰，但肯定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去看这些，也是完全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
对，文德斯新片除了完美的日子之外，其实它在北影节还会放他新的那部 3D 纪录片，是安塞姆吉姆佛的纪录片，他在去年其实在杭州的 IDF 已经首映过了、这部片子主要是和皮娜一样，他作为文德斯他对 3D 呈现的一种实验来说的话，你不看 3D 版本其实对于这片子是有很大的损伤，现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也就只有电影节能够让你看到一个 3D 版本，所以如果是对这个片子感兴趣的话，的确是这次北影节是不容错过，毕竟 IDF 那次的确就是看的机会也很有限。
我觉得文德斯其实他也有意做一个就是当代艺术家的一个系列哈，安塞姆基弗他其实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啊、然后文德斯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个 3D 的记录，因为之前他也用 3D 拍过碧纳暴雪啊，是一个就是舞蹈家，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有这个持续性的这个工作吧，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片子啊，如果对文德斯或者对当代艺术有兴趣的话。然后接下来艺术学院1994，这一部我个人肯定也是会去看一下，因为好像去年是应该是 First 电影展拿它做过开幕片啊，然后之后一直就没有再在国内出现过，当然这部电影也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所以我之前也是一直没看到，所以非常希望这回能抢到啊，当然如果比如你是一个比较新的影迷，可能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刘健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大世界》啊，这部作品是17年的作品，当然它也在今年北影节的片单当中啊，所以对动画片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两部影片。去年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影片，就是这个《野兽》啊，就是贝特朗波尼洛的这一部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神奇啊，然后雷亚塞杜在里面也是有非常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像这部电影确实也是值得大家去大荧幕上看一下的啊，然后包括像今年柏林电影节最新的这一部入围全景单元的我的新朋友是泰西内的新作哈，我也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啊，我不知道就是比如在豆瓣上评价怎么样，我个人是还挺喜欢这部电影哈。其实于佩尔在这里我觉得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哈，你见过于佩尔演警察吗？啊，这部电影就是于佩尔在里面演了一个警察，当然还有另外一部于佩尔出演的电影就是洪长秀的这个旅行者的需求，也是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影片，而且是在主竞赛拿了评委会大奖啊，最终洪长秀基本也是把柏林所有的奖都拿遍了哈，我个人是觉得这一部还是挺好看的啊，也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OK， 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到老片部分，老片部分就是方老师的主战场啊，你觉得有哪些新修复的电影的版本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深吸一口气，
得这个什么
看看，
不能持保留的推荐啊，要毫无保留啊。
如果说今年北影节老片的话呢，首先大家肯定看到的是修复单元了，修复单元今年其实特别震撼吧，这个片单一出来基本上所有片子后面都有个 4K 标，但其实这个单元里面如果说罕见度来说其实是没 4K 标的那部片子最罕见。就是1905年的冬天，余威镇这部电影主要是出名就出名在这片子是杨德昌编剧的，而且徐克还在里面演了个重要角色。但其实这么多年来这片子基本上也就是大家就是口头相传，就可能有文字啊或者说图片留存就一直没有看得到，但是就这两年才是趁着杨德昌展的热度所以拿出来了有一个修复版本，如果是对这片很好奇的影迷可以去看一看，但也就是大家不要抱太高希望，因为就目前他在 台湾和其他几个地区放映的效果来看，大家对这部片子的口碑都是比较差的，就可能它只是名头上比较罕见而已，可能本身电影质量并不怎么样。修复单元里面其他的一些 4K 修复，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是对这个片子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是像是小金感觉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修复吧。浮草这个修复是好几年前做的了，但是父亲在世时和染污生世录是比较近期修复的电影，然后他也可能也并不是说是小金最有名的一批，所以说是如果是大家感兴趣想要看的话，建议大家这次看了，因为可能并不是有很多再次放映的机会。然后《野玫瑰之恋》这一部其实也是比较难得一见吧，因为香港资料馆其实能有 4K 修复的影片其实并不是那么多，这一部也是这两年除了胡金铨那一部《忠烈图》之外，就是然后他们主负责进行修复计划的电影了，所以是可以看。我觉得可能比较罕见的可能是李维特的《疯狂的爱情》这部片子，在修复前之前我记得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画质的版本吧，然后这种片子我也觉得就电影节可能放一两次就自国内地可能就不是太有机会再放了。就对李维特感兴趣的影迷的确是可以去看一看。
这部电影是有252分钟哈，我觉得肯定是影迷必看啊，因为我记得之前北京上海都放过李维特的那个《巴黎属于我们》，然后上海放过《出局》啊，也是李维特的，但这个片子有13个小时哈，《疯狂的爱情》肯定没有13个小时，但也很长了，基本就是你要拿出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啊，待在影厅里去看这部电影，所以也是要吃好喝好睡好再去看这个电影。我其实不太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版本，但是我肯定会是去冲这一部的，无论什么版本我都会冲。
方老师也肯定看。
我看。
那行，那我也看。
不一定是要看，小心在电影院里面
睡晕过去。
这个单元里面还我觉得还想提一下，就是曼雷的《回归理性》，这其实是把曼雷在20年代拍的4部早期实验短片进行了修复之后，然后是重新配乐，其实是贾木许的他和另外一人的那个音乐团体两人做的新的配乐，然后是在去年的戛纳经典单元入选了这个片子，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罕见的吧，就是实验电影在内地能够放映的机会的确是很少。我看到101老师发的文章特别提到了《监听》这一部电影，其实捷克他们本身资料馆修了一大批高质量的 4K 修复，对于他们今年的影片来说但是因为可能种种原因吧，内地的放映比较难得能够在大荧幕上看见，然后这部片子的确也是一个政治惊悚片，也是挺好看的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除了修复单元之外，今年还有一个纪念单元，这个单元里面也有沙老师昨天
同名作品
行，那就先沙老师同名作品《奇爱博士》这个片子的 4K 修复其实特别常见，经常能看见吧。这个片子本身是早在2006年就完成了 4K 修复，它是作为整个电影界可能最早完成 4K 修复的电影之一吧。其实在内地也好几年前那一次北京和上海都做过的库布里克展的时候，他就是已经放了这个版本。今年刚好是他的周年纪念嘛，就是又拿出来了放了一下。如果是之前没有看到过这部影片的影迷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就是沙老师昨天在微博上大宣传的低俗小说全新 4K 修复版，当然其实这个 4K 修复已经是2年前做完的了，而且是他一做完就在全球范围内都发行了 4K 的影碟，所以的确是其实可能很多影迷已经各种渠道已经看到这个 4K 修复了，
不新鲜了哈。
对，但是在大荧幕上能够看到呢也的确是比较难得，就是 我相信这部片子肯定是大家很多影迷会去抢的一个片子了。然后如果是对电影史有点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连看《英格兰制造》和《偷窥狂》的 4K 修复，因为《英格兰制造》这部刚好是今年柏林的入围的一部纪录片，基本上就是老马本人给你讲电影史，一边讲电影史一边给你拉片，然后刚好是中间涉及到鲍威尔比较重要的一个《偷窥狂》这部片子的去年完成新 4K 修复的版本也会在修复，也在修复单元里面，所以大家可以连着看，其实相当于是既了解电影史又看一下电影本身，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安排。还有两个特别难得的，我觉得是放在香港电影单元里面，一部是谭家明的《烈火青春》，这部片子也是当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原因被下一个重新删减重新修改过的一个版本，然后这片子是也是在近期得到了 4K 修复，而且是得以在仅存的一些胶片素材里面然后重新拼出来了一个导演剪辑版。它和另外一部徐克第一类型危险一样，就是我觉得都是特别因为题材问题而本来我都觉得内地是永远不可能放映的片子，但这次北影节竟然能够把这两部片子拿来放映还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徐克这部第一类型危险可能更加的就是他在公映前就是被当年的香港审查就是被拒绝了，然后导致他有一整条支线有影片有修改，然后这个导演剪辑版其实一直是一个遗失的一个状态吧，然后是到零几年法国音像厂牌发 DVD 的时候还是靠着一个录像带仅存的录像带然后拼出来的一个导演剪辑版，然后现在这个片子在去年也是由一个法国音像厂牌出资然后得到了一个修复，虽然修的还只是后来的修改后的公映版，但的确这个尺度我觉得是大到国内电影节能够放映已经是很罕见的一种状态了，所以这两个片子大家肯定都对香港电影感兴趣的观众肯定要去看啊。然后就再提一嘴，就第一类型危险这是 2K 修复不是 4K 修复，我觉得北影节之后肯定会改它的这个标准。
嗯，是的，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北影节尺度惊人哈，所以北影节能放的其他地方不一定能放啊。
对，然后最后可能我觉得是最惊喜的可能是他这次居然把拉斯冯提尔的《月风云》拿了第一季过来放吧。这个剧的前两季是在拉斯冯提尔拍第三季之前得到了全新的 4K 修复，这两季的内容，然后虽然这次只放第一季吧，但我觉得内地也不会有其他地方会想要放这个了。当然就是他这个修复可能也有点争议吧，就是他把画幅给改了，就原来是4:3的这修复版本都已经裁成16:9，
那还少了挺多内容的。
但按理来说，它应该是左右画面又有点扩开吧，就是它对底片重新做了一下，但也是拉斯冯提尔本人监修了嘛，就是重新构图了，所以就应该还行，而且机会难得，大家去看。
拉斯冯提尔好像就是对他自己的片子从来不手软，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是资料馆也放过破浪，但是放的是一个就是未修复未调色的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那个惨白的版本，但是后来拉斯冯提尔一调色直接调成古铜色了。
啊，对
资料馆好像也放过狗镇，
嗯
啊，然后我印象里之前欧盟电影展放过此房是我造，但基本上拉斯冯提尔在中国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这回能放医院风云打哪怕就是半半拉拉的来一个第一季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医院风云》它是一个4集的电视剧嘛，相当于
第一季4集。
如果是在电影院看这种电视剧，会不会觉得中间会有一些衔接，或者哪些台词是冗余的呢？
北影节前几年放过那个《妄想代理人》，就完整的就放，就反正就每一集的开头的 OPED 都完整就放着，反正大家也就看着，看到后面，反正大家如果要出去上厕所，就也就知道就在片头片尾曲出现的时候出去上厕所就行。
今年年初好像资料馆不是还放过《平原上的摩西》
嗯？对，
我不知道他放的时候会不会有各种片头片尾这种东西。
就是对，会滚字幕滚一遍，然后下一集、
是会吗？会有？
会？
我不知道，
应该有吧？
应该有，应该有，因为他不可能再重新再做了。
对，但那个还好吧？那个他也没有说，他也不像这些有片头片尾曲这种东西
啊、是。
但《月风云》其实也还好吧？他就 每集片尾啊，他不还有拉斯冯提亚本人出镜吗？
啊，这个《医院风云》确实也是我本人非常期待的哈。当然，它也很长，基本上《疯狂的爱情》跟《医院风云》是同一个量级哈，都是200多分钟，4个小时啊。所以大家也是量力而为啊，它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或者一晚上。哎，反正我个人我觉得时间还是挺紧张的哈，因为你像这个《大师回顾》《埃索里安尼》这个你不看吗？肯定得看。但如果你只看俩，我觉得我也说不过去，所以就是这一个人就会占掉6部。
所以其实现在电影节经常有一讨论，就是说你是看新片老片的这个问题。
嗯哼，
一般像方老师，你就只会看老片吗？会看新片吗？
我会看新片，就有一些我特别关注的，就可能会，然后又是其他地方还没有看得到。渠道的我会去看
啊，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是我刚好就没看，然后就刚好就蹲到了大，
就是还得比《闭上眼睛》再新一点，
比如说《人类之巅三》这种
啊。
是，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相对来讲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在于我们是一个版权公司，所以其实有很多片子我们平时是可以接触到的，提前接触到的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我们就是有一些确实已经看过了啊，然后可能对我们来说更稀有的更稀奇的是我们拿不到的或者不给我们看的这种新片，可能我们确实会去电影院去再去看一下，去领略一下啊。但主要反正我个人也是可能会比较希望能看一些老片子吧，包括爱丽丝的那除了那个闭上眼睛那2部，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期待哈，因为它一共它就没几部，就是像比如像这个南方或者凤巢幽灵，这个都是影史上很重要的影片，新片就是看情况吧，比如像破幕这种可能我也会赶紧抢一下啊，但其他的可能就没有太大所谓。
就以前我最早看北影节，我就是看环球视野这样的片子，因为它就是国际，可能也是那种中型厂牌出的那种电影会比较多一点。你像修复，可能像他单独做一些，比如说小金的展，可能会去看。但是你要说具体这里面这么多 4K， 我挑哪部？偷窥狂说鲍威尔，我就不知道。你像这个监听，那我自己去看，我可能也看不到。然后像奇爱博士库布里克这种，就大家就都知道。低俗小说昆汀，这大家也都知道，这种可能就会去看。然后其他的你就挑自己，比如说像你好妈妈这种啊，山田洋次，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中国的电影。口碑比较好的，像《为麻布屋》这种也属于比较出名的。
哎，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大体量的电影节，就是做十几届之后，它可能确实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就是你说你一年你能做个两三个大师的回顾，你有那么多大师能让你做吗？
那只能轮番做了。
就是比如像库布里克，可能就是很早之前就做过了。10年之前就做过了，然后你像什么伯格曼、费里尼、塔可夫斯基这些你都做过了，那接下来大师做谁呢？这可能确实是个问题啊。
4K 修复完，其实库布里克可以再做，基本上都修完 4K，但是现在估计做不了美国导演的回顾，可能。
铃木清顺其实
去年就是铃木清顺，
去年
是
去年铃木清顺，就他其实做就比较随便嘛，因为他就很明显。我觉得还北影节就可能这个方面还是就是他的回顾，他并不是说是一个导演整体的回顾，他是可能是就是做出一个单元就放几部片子可能是就行，因为铃木清顺很明显他就只从日活拿片子嘛，但他可能有些其他更有名的或者说更重要的片子他其实并不在日活手里，
是
做了但没完全做。
是，其实去年铃木清顺我也觉得还有点可惜哈，因为基本都是前期的或者前中期，但是、
咱们换一种角度来说，他会不会以后再去进行一个补充？比如说像小金的这个三部电影，其实我之前在小金的资料馆上也没有看过这三部。
是，
他真要说，其实就是因为前两部都是松竹新修的，所以直接从松竹拿。然后，但我也不清楚他怎么会突然又拿了个浮草，可能是。小川好说话，小川也不好说。
就人家可能灵机一动，就突然又把以前漏的给补过来。
也有可能他可能北京没有放过的浮草，我觉得可能是。
小金当时这个展做的时候，基本做的都是后期的，战后尤其是彩色片，基本上啊。
是因为松他前期那些很多片子，那个时候应该可能还没修复，就松竹是这几年才往。就他把最有名的那些修完之后才往回开始修，
是啊，包括那些默片啊什么都没有修啊。
always find me here and having quite a time. Counting flowers on the wall that don't bother me at all. Playing solitaire till dawn with the deck of.
现在我们三个人又重新坐到了一起啊，因为刚刚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抢票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也看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公众号已经发布了开票战报啊，虽然这个战报感觉是有一点奇怪哈，开售两小时销售战报，首张电影票是我的阿勒泰一到三集，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哈，最快售罄影片三部全都是中国的，梅的白天和黑夜、游园惊梦 4K 和苍山，看来大家对国片的热情还是很高涨哈。然后当然他自己的推送里也写到，有两部都是来自女性支撑单元，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女性观众占比三分之二的用户画像。然后下面出票 TOP 10影片也都是非常经典的影片，除了一部是新片，是韩国的破幕，我们上次也特地聊到了这部影片啊。除了这个之外都是非常经典的老片，第一部是《魏玛的布屋》，后面有《低俗小说》《美国往事》《奇爱博士》《着魔》《坏血》《蜂巢幽灵》和《流浪者之歌》啊，都是非常精彩的经典的大师作品啊。但是很显然，可能这一届到现在为止抢票抢到这个环节，肯定还是有一些没有被注意到的非常经典的影片等待着我们哈，所以我们三个人又重新坐到了一起，想给大家梳理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是可以去挑选的。
我先觉得哈，我就是觉得这次北影节就是自己我排了大概20多部电影在我可以选的范围内，我觉得我排的片子基本上都是卖的也还比较不错。那我就先说说我自己排的片儿里面就是还没卖光的影片吧，让我心里平衡一点，免得自己买完了以后没卖光会感觉很失落，你知道吧，就是经常自己费了半天劲抢，然后就是那些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今年票价确实很贵啊，基本都是80-90-100，甚至有一些可能3-4个小时的片子都是200多250啊，这种真的是可能大家也确实不太能销售得起了。
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推荐，是不是能推荐这个爱丽丝的闭上眼睛，因为4月28号那天就是很多人都调休会去看奇爱博士包括魏玛布屋，就它是一个一整天的流程，包括美国往事晚上，那所以上午有一场10点的这闭上眼睛居然还没卖光票，就我就觉得挺神奇的，
可能因为有点早，
这一天都看了三部了还不再多凑一部，我觉得这是可以去考虑的。然后所以咱们来讲讲这爱丽丝这次的片子是不是都值得一看呢。
我这次抢票发现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去抢了蜂巢幽灵，但是爱丽丝其他的三部片子好像热度并没有这么高。北影节今年排的这几部片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相当于在一个电影院给你从早排到晚，就是让你四个片子都看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值得的一个体验。如果你在大荧幕上之前没有看过他的片子的话，给足一天的时间看看他的片子是挺值得一件事。
我觉得爱丽丝她这回这个抢票抢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哈。因为她虽然可能在影迷的这个圈子里不是特别有名，但她的作品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精彩非常经典，可能是因为她的片子实在太少了，然后每一次拍完了之后间隔又很长，所以就是大家对她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如果真的能在影院在大银幕看到她的电影的话，应该是相当震惊的哈，所以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四部都非常值得一看啊。
他要是来北京，是不是能卖票能卖光？你觉得？
也确实跟这个有关系。
你看那驴叫那个导演，他来了那场映后就全都卖光
了，
又卖完了，
就他就一场就直接卖光了。
确实哈，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哈，因为之前也听说是因为导演他可能从港影节到北影节这之间的那个时间，差的有点多。他没有办法可能在中国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决定这回不出现在北京啊。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他好像马上要出现在上海和杭州啊。
他好像已经在杭州做完讲座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还是有一些遗憾。但是北影节的策展人沙丹老师在他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个小视频，说以后有一定的可能性会把他的短片什么都带到北京来啊， 所以还是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疯狂爱情要推荐一下吗？好像卖的不太多。不用推荐了是吧？上一期推荐了已经。
而且主要也是可能确实有点长吧。
我觉得李维特的片子卖不好也正常。
是正常，是正常。而且可能主要是我觉得北影节也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去宣传这样一部电影。你要是真的是拿比如上海做那个出局的那个力度去宣传，然后一次只放这一部，那可能也是疯抢。
刚才除了说爱丽丝还有另一个
埃索里亚尼，
对，他的片子这次我看也没有怎么卖。我自己本身排了一场哈，然后一看还有蛮还有一些座。
我自己是尽量都排上了，六部都排上，但确实可能现在卖的还不是特别好，可能确实是因为埃索里亚尼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大师啊。但是其实上次好像我们可能也忘了说了，因为我们合观自己也有一部片子叫
当我们仰望天空看见什么时看见什么当我们仰望天空时看
见什么啊？对，是非常长的一个名字啊。那个导演他的这部作品其实和埃索里亚尼有非常强烈的关联啊。当年那个片子在柏林电影节也是非常受瞩目的一个片子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对格鲁吉亚电影或者对就是那个抬头看天那部电影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去进一步的挖掘一下埃索里亚尼这样一位大师他的这个电影，要挖掘一下格鲁吉亚电影传统。
他的于是有了光这一部片子是在北影节公布之后这几天内就是更改了一下信息，他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 4K 修复版，这个可能应该是他的片子里面唯一得到目前唯一得到 4K 修复的一个影片。
OK， 那我这边走三个哈。第一个就是故事新编，故事新编一到六集它在北影节是分成两部分来放的，一到三和四到六啊。这个电视剧其实在上次第一次的片单当中是没有出现的啊，是第二次候补进来的啊。方老师可以做一些介绍吗给这个故事新编？
这是卧台他为了祝小金的诞辰，然后是搞得特别项目，他是找了日本当代的六个不同的导演，然后是选了六部小金的默片作品进行全新的改编，然后相当于是每一集都是改编自不同的电影，然后是找了不同的导演和演员来演，应该是在东京电影节首映的这一个剧集的前几集，然后是完整的版本，其实在日本电视台已经播放过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啥声响，我也没看到有人做字幕，所以如果想要看看这个系列的话，估计北影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我觉得这个系列估计也不太会在其他地方放映了。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新编好像并没有改编他后期的作品哈，完全是前期默片的作品。
对对对，就相当于是全部选择了他的默片作品进行改编。
所以还是一个挺新奇的一个角度，就是重新挖掘小金，然后怎么样让他与现当代的日本社会发生一些关联哈。我觉得这个角度还是挺好。
他这上跟下是不是都排一起了？一到三和四到六。
没有，就对，这就是他，我觉得排片很难受的一个，就除了 UME 这个第一天之外，其他其实后面两场都是分成不同，而且不同一天的排的，所以就特别难受。
我个人确实就是抢了 UME 那场。我是希望一天给他完全干掉。
那挺好的。
但这一场人真的非常少，我
三场人都挺少的。元首就一天看完小金六集再去看
医院风云。就是早上
电视剧的一天。
对，早上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就是这样十二个小时。
有点惨哈，有点惨。这个片子有点惨。就怎么预测这个片子会不会好看，依靠的是原剧本还是说他现在这六个导演他是一个什么水平？
我觉得
就是也没人看过。
有看过就反应评价，也就是可能
正常的日剧
有些会更好，有些会更差
啊。
但这种肯定本身稀有性，然后它本身作为这样子一个改编的形式，其实还是挺稀奇的。就是
OK， 那我下面再推荐两部新片哈，一个是惊喜呈现单元里面首映的《厨房》。《厨房》这部现在抢票的情况也是相对比较惨烈哈，但我觉得很不应该，因为这个《厨房》这部片子确实是今年柏林电影节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哈。它就是讲纽约一个餐厅非 非常巨大的一个厨房里面发生的故事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都是纽约其实是最底层的那样的一些人啊，然后他们在这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长镜头的段落，我觉得是特别值得，从中也能看到这个导演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啊，他对美国这个社会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榨的那个非常强力的批判哈，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在美国电影当中，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真诚的把这个片子推荐给大家。嗯，当然它确实有点长啊，140分钟。
你这说完我已经想加入片单了，
嗯，
得看看时间，主要它这时间，我看看时间，
嗯但它其实场次挺多的，它场次有5场呢，而且里面有鲁尼马拉呀，
女主角吧，
对，怎么没有人想看她呢，很奇怪啊。当然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子是第二次补进来的，
对，就是宣传力度肯定不如。
最后还想推荐一个片子，是现在的我有点忘了是不是第二次补进来的，但是也是嘉年华单元午夜场当中的《继承厄运》这个片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冷门哈，因为它是它的这个导演叫泽维尔勒格朗，这个片子也是入围了去年的圣赛，就是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然后这个片子它的这个导演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大家很有可能听过的是他的上一部作品，就是《监护风云》，那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惊悚片哈，所以这一部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强力特别有趣的一个惊悚片。如果你要是想找点刺激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必看的电影，我觉得也是我去年看到的很高级的一部就是讽刺惊悚戏啊，就是能让人非常五味杂陈的飞起。
我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两个片子啊，如果就是之前没有留意到的话可以稍微看一眼。就第一个跟大家推荐一个片子是法国电影三人组，然后我看有一个4月23号晚上的场次，还有一个4月20号下午的场次，就我感觉排片都还好，但是没有很多人关注到这片。我是之前有看过，然后我觉得它是讲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的一个片子，那我觉得里面的人物关系啊，还有这个青少年独有的一种质感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对我来说情节也非常的新颖有趣吧，它有一些青少年犯罪的这个情节在里面，我觉得还是在清新中有一些现实的味道，还是比较吸引我的啊。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类电影，如果之前或者是现在说有空能够插进去的话，可以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另一部电影也其实跟青少年和人物的成长有关，叫做《被遗弃的孩子们》。那这部电影是一个比利时电影，也是之前有看过。剧情呢是有点像那种，我现在觉得是不是电影的剧情对于他买票还有豆瓣评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就如果说这电影剧情在豆瓣上一看英语的，然后没有评分，你就根本就不会去看到。
对，因为它就非常冷门嘛，
对，
没有人关注。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这片我个人是看过了，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它的题材其实有一部分的惊悚啊恐怖的这种东西在里面，但同时它也是关于一个青少年成长，包括他长大了以后与自己的童年创伤以及自己的父亲的关系，阐述这样一个故事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就当时我看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看我比如说刚才说三人组和这被遗弃孩子们，其实我看的都是这英文字幕的电影啊，就是这个的话我已经被它的情节呀、内容啊有一些所打动或者吸引，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有字幕来看到这些新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就像热门一点片子，包括咱们这次就包括三宅唱的这个《黎明的一切》啊，包括热门的片子，包括老的修复的片子，低俗小说，这些就是可以看到后面抢票不是全都是老片嘛，抢的很多，就这些热门的场次我们都知道要加进去，我们都知道如果没票我要去求票，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真的有，那天晚上没有去排一些片子，你可以去看看那些没售罄的影片，有没有说哪怕题材哪怕就是位置合适，然后可以去加一两部盲盒去看，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嘛。
电影节以前排片也都是就是最主要要抢最主要想看的，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往那些空余时间里面看，那个时间我能看啥，
也有点盲盒的感觉。
对，我也会去看新片，然后 但今年的确北影节就有一个，就又回到刚才说的事，就以前可能就看看就60块钱
对对对，
今年基础价变成80块钱，
就是你试错的成本很高。
对，这一家成本一上来就有点不太想加片子，宁愿回去睡觉。
嗯、
今年方老师抢了多少？
10部吗？
十二十，反正就十几部。
Barry 呢？
20部嘛，
嗯，
差不多。
嗯，
就我感觉可能到时候就离开。开场可能
收点折价票什么的，临场跳车的那种。
哇，就真的好怀念以前上影节那个时候，
都是送票是吧？都塞满了。
以前那个时候黄牛就是在他会有啥票都收，然后就很多不热门的场次，你就可以在临开场的时候就蹲他，就那黄牛就站在门口，然后他过一段时间问你说折价多少多少钱，你要不要要不要？然后我就10块钱拿到过什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然后进去看。
那可以，那吹吹空调都值了。
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售票情况可能确实跟这个票价关系非常大哈。哎，我觉得我今年也是一个比较例外的情况，想抢到的基本全都抢到了，所以也就没什么空再去插其他片子了。但往年其实都是，比如你有那么2-3部、3-4部，你就是抢不到，等多久你也抢不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往里插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还挺怀念那种感觉。
行，那我就补说几个修复的老片吧。搬家，
嗯，
的确可以说一下，就是、嗯、
这个是第二轮才给到的。
对对对，他是向米生二的，应该说是第一部向米生二 4K 修复的电影，然后他在那年是入围了戛纳经典单元，我觉得也是挺难得，就大家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部片子吧。就是荷官有一部片子叫做《这里是亚美子》，其实《这里是亚美子》，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搬家》这部片子的影响，大家就有感兴趣，的确可以去看。
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之前有在影迷群里看到，就是大家这部没有卖光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未来还有可能去看到这部电影，包括好像有人说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导演向米深二的展，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向米深二其实是他在近期得到了一些修复的机会，比如说他最有名，我觉得最有名之一的台风俱乐部是在去年得到了一个 4K 修复的机会，就所以我觉得他的片子可能会有一整批的修复之后，然后拿到内地来进行一个展映的机会，我觉得是挺难得的，因为我觉得他片子其实一直情况下就是没有一个特别非常好的一些版本，也没有特别好机会整体做一个放映。然后我就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就是这次只排了一场的《野玫瑰之恋》，这绝对可以卖光的，就居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卖光，但可能跟它的票价有关系吧，它的确100块钱一张的。当然也是有原因嘛，就这个片子是原版权方国泰当初把胶片捐给了香港电影资料馆之后，然后在2000几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做过一次保存性质的一些胶片洗印和保存之后，然后又在前几年才正式得到了国泰的授权之后，然后他们对这个片子进行了一次完整的 4K 修复制作，是找了博洛尼亚的香港分部做的。的确这个片子据说啊，是因为国泰就是任何授权还是为国泰管的原因，所以国泰要价特别特别高，然后是导致北影节也只放了一场，然后还卖100块钱。我觉得就是特别难得吧，这样的一个片子能够拿来放，然后是而且据说是之后能放的机会也基本上就没太有了，就那大家就而且在有票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考虑去看一下。这篇导演是王天林，然后他的儿子其实就是著名的香港导演王晶，然后王晶应该是前段时间特地还给这个片子做了一个导赏的介绍，会在北影节放。
哎，我记得之前这个片是不是在百老汇那个香港电影展上放过？
对，很前几年放过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放的是一个超级糟糕画质的一个胶片扫描，
嗯，
然后是在那次之后他们才拿到了完整授权之后才做了一次修复。当然的确就是用的好像用的也是一个拷贝做的一个翻正还是修的，就是但这也侧面反映出来就是香港电影其实它的保存其实还是很历史其实是很有很多遗憾的，就是很多片子说实话就是素材都是找不到了。
嗯，
候补的那些午夜场的电影，可能大家更多关注是驱魔人，但我觉得驱魔人其实相较于驱魔人名气这么大，其实另外一部异教徒能放映的机会是更可贵的。这部片子可我觉得已经在现在看来已经算是，如果大家知道恐怖片的话，就有一个小下面分支的类型叫做民俗恐怖片，我觉得这个片子已经可以作为这个民俗恐怖片的代表里面最代表人的片子了。前几年也很火的《仲夏夜惊魂》，其实
啊，对对对对对，
虽然导演自己不承认吧，但是我觉得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那片子实在太受这个片子影响。然后这片子其实是在就是他的创作背后一直挺坎坷的吧，就是当年他拍完之后，在英国本土上映被那个发行方就是超级大程度的删减更改，就这个故事就基本上是这个警察到那个偏远小岛上其实待了两个晚上，他相当于是当年发行的时候强行把故事改成了一个晚上，就其实跟原意差别很大吧，然后导致其实很多年来一直是他大家都以一个就是被篡改后的版本来看这个片子，然后是到了零几年的时候，他们从罗杰·科曼手上找到一个当初导演想要再把这个片子放到美国发行时候做的一个另外的给的一个拷贝，然后那个拷贝是导演完完全全导演本来的意思，然后在一几年的时候是 Studio Canal 对这个片子做了想要做一次周年纪念修复，然后想要找到这个原始拷贝，结果找不到，发现个罗杰·科曼手上只有一个录像带，就只有标清的，然后是他们是对粉丝征集啊，就是全球范围内找这个片子的胶片素材，最后只是但是他们找到了在哈佛的一个素材库里面找到一个当年北美上映版的正片胶片素材，就已经褪色超级严重了，就是它跟原始导演剪辑版还不一样，有过一些更改，但是比英国上映版要更接近原始意图了，然后他们然后在导演的认真就监督下，然后对那个胶片素材的画面和仅留存的英国版公映版的版本的画面拼接起来，重新剪了一个叫做最终剪辑版的版本，就相当于是我剪不到你最开始的导演剪辑版长度，但是我还是在最尽可能的尽力把它剪到一个现在基本上还是还原了当初想要的效果的一个版本。然后这片子去年50周年纪念，然后是 Studio Canal 又把它拿出来，然后对这个版本重新做了一次更加完备的 4K 修复，但的确就很多画面其实你能看到就一眼就能看出，就突然这画质就变成特别糟糕那种样子，其实就是因为那些原始底片早就被丢了，只能在一个就是褪色特别严重的北美上映版拷贝中拿到的画面。但这片子的确就是我觉得一般电影节他们也不会选择片子来放，所以这次能看到还是一个挺难得的。
这个也是第二批补的哈。
对对对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那个看救国人更加难得的一部片子，所以还是很推荐的。
这导演一共就仨电影，一还一异教徒二。
我觉得也是根据他在这么多年之后，就几十年内就是那些粉丝慢慢聚集起来，就他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真正的邪典电影，就是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之后就慢慢越来越多粉丝去聚集起来，然后会然后他这个片子本身内容成为了文化一些一部分内容。
真不错，一辈子就拍一部成名作就行了。
你是不是推荐一下甲壳虫之？
太贵了不推荐。
这甲壳虫之他是不是因为有新片要上映所以才？
我怀疑是吧。而且我觉得他杜比没偏大了，他就拿了一个
境界单元，只有东四十条卖了，剩下的红长秀、佩佩、柯南全都，
其他的其实主要是场次多吧，你看这柯南一共5场呢，
那没一场售罄也能说明点问题。
我们上次其实提到这个片子了，还好不是饭点资料馆这一场，哎，还没有饭点，哎，都是那种8点半之后。
我觉得应该跟上影节拍片一个意思，就是它尺度太大就往晚上放。
挺好，
这样就不会遭一些人的投诉。
但大家也小心啊，就是尽量选那个最晚的那个场次，不然看完了也是个吐。反正
我觉得今年有一个比之前好的，就是我觉得热门的场次还蛮多。 不像是以前有那种，就像我之前说的那种超热门的，就是比如说《冰城市》一票难求，就今年起码分散点火力，《三宅唱》都卖光了，《低俗小说》都卖光了，《库斯图里卡》卖完的居然是《黑猫白猫》，别的都没卖完。
《流浪者之歌》确实是一个后加的片子哈，最开始是没有这个片子的，
对对对对，他加进去的，说是这个《亚利桑那之怒》还有给我承诺是从库斯图里卡自己本人手上拿的拷贝，说是片方给不了拷贝。
我个人也确实非常喜欢《流浪者之歌》这个片子哈，而且他这回放的这个版本是142分钟的组版，应该是就是电影版的组版。以前就是还有那种，就是我个人看到还有那种 DVD 的差一个结尾那种版本，就是很膈应。但这个应该是带上了那个非常震撼的结尾的那个版本。
但这次他运气最差就是《亚利桑那之怒》，他这玩意儿就过两个月就有个新四 K 修复要出来。
啊。提醒大家别买。
And watching Captain Kangaroo. Now don't tell me I've nothing to do. Don't tell me I've nothing to do.